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堂堂进入了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诸多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确的明白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所要讲的事情。主啊，我们恳求你给我们恩典，让这个恩典让我们明白天上发生的事情和地上发生的事情的差别。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传讲的时候，真的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话语中的奇妙，带领我们进入异象当中，看见灵界奇妙的异象，看见上帝的应许，也帮助我们对于我们的救赎，对于我们新造的人有什么样子的令人惊叹的天上属灵的事情。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你带领也保守我们以下一个小时的分享，让我们齐心努力的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要能够贯彻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弟兄姐妹，请你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今天要讲到第六节吧，大概就讲不完了哈。我来帮大家念哈。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右边。那我要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是承接前面两章哈，所以不是承接其中一句，事实上是整个一个概念哈。那个第二章在讲到呢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与他同定十字架，不仅是同定十字架，还将旧约的律法还有人规定的那些的所谓的oral Torah， 就是口传的律法，因为口传的律法加上了人的规定所以呢一般的人在当时候呢也实在是搞不太清楚这个所谓的写的这个 Torah 跟这个口传的 Torah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事实上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口传的律法一直到1800年前大概就是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他们犹太人才把它写下来变成 Mishnah 对吧。那么在这个口传律法当中呢，夹杂了许多人的吩咐因此呢耶稣基督才会呢说你们呢，你们是将人的吩咐当作是神的吩咐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看到保罗呢，事实上呢他已经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就废弃掉所有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全部怎么样定在十字架上，而且撤去了这个攻击我们的字句，那么甚至还把仇敌邪灵掳来给明显给众人看。因此呢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很精彩的看见了，所以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仇敌的时候，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如此的完全因为我们以前在很简单很粗浅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他赦免我的罪，他把我的罪赦免了，所以呢我现在自由了，我现在呢已经不再会被定罪了，我就是很感恩很感谢主但是呢如果你细细的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不是的，他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他还把你跟我 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俗上面呢，仇敌邪灵攻击我们的完全怎么样，完全掳过来了。这个是在我们天上的灵界要看见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一再的强调，天上灵界看见的事情不等于自然界就自动的完成，因为我们人需要应用信心，把天上的灵界的事情呢，祷告化成为我们自然界的实际，如此就完成了上帝的旨意。是我们的祷告主导文里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表明了神的旨意呢，在天上实行的没有问题，但是在地上呢，我们实行的还是有问题。那么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需要透过我们信心的祷告。我们有很多的操练在这一次的讲课当中，为盼望弟兄姐妹真正的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这个奥秘，这真的是太大的奥秘。那么我们讲都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情，这个上面的事情其实它的原文是寻找啊，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他说你们寻找就寻见，那个字是同一个字。那么另外呢，也可以讲说力求啊，我力求怎样怎样哈，那我非常想要去拥有。那所以你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当怎么样，想要拥有在上面的事情，也就是说在灵界当中你可以去拥有。那当然我们最直接的应用就是说，我们在灵界看见的，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宝物，上帝很多很棒的啊，不管是珍珠项链啊，宝石啦，还是我们看得见的想得到的恩赐啦，还有呢我们看见呢神各个地方所这个很好的这些可以控制自然界的地方啊，我的老师常常到天上去，他告诉我们在天上有什么，在天上有控制各地方的气候，它有一个开关器哈，所以呢你要哪一个地方下雨，你就到那个地方去，找到那个城市的这个开关哈，它就可以打开的话，那天就会下雨哈。他是这样讲的啦，不过我没有看到啦，不过你可以在天上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非常奇特的地方。有人到天上的花园去逛一逛，哇，那边的景色美得不得了。当然你也可以按照启示录里面这个黄金街道透明的这个十二道门，哇，那都是宝石镶成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是不是成为你我去寻找的对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当然我们到天上去寻找，第一要紧的就是你必须寻找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一切在基督里面是我们寻找的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呢在后面哈，在第四节里面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要再讲说要寻找上面的事情啊。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思念，思念的意思就是念念不忘，就是志在上面的事情，就是说也同时在第一节里面就更加强了第一节啊，我们寻找上面的事情以后呢，那我们还要去常常去想啊。那思念呢是地上的活动，寻找呢是天上的活动，所以呢我把第一节呢就完全的用那个蓝色的 highlight 哈，就把它表明这是在天上形成的哈，那我们必须要 求在天上的事情啊，那个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你注意哈，这里不会讲耶稣在神的右边，为什么？因为这边强调的是基督耶稣的神性，所以他不会寻找，他不会用那个耶稣哈，因为耶稣是强调人性。OK， 好，那么这一节第一节不仅这一节的复活哈，不仅让我们知道神复活的大能力，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我们将来必定跟基督一样的复活啊，这个是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那么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这里讲到，当我们提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现在的耶稣基督的信徒来讲，他是要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是归入他的死，一同埋葬，然后呢是一同复活，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那请注意哈，我们这里的洗礼，对不起，不是礼，因为洗礼这个没有礼节这个意思啊，就是，但这不是水洗，而是重生洗。OK， 我们能够归入耶稣基督，是不可能经过传道人的水洗，一定是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很不幸的，有许多的传道人不同的神学概念都认为这个洗是水洗，因为他把它当作洗礼嘛，水洗。但是呢，我们事实上真正的深入的理解这个洗归入和他一同埋葬的是重生的洗，而不是水洗，也不是圣灵的洗，是重生的洗。但是耶稣基督透过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所以你在这边看到归入基督是一个灵界做成的，但是神的旨意就是盼望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是在自然界要做的事情。那么既然是自然界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信徒就必须要付代价，把灵界的事实应用信心活化出在自然界里面。那我必须要一而再再三的讲，因为这个概念呢，通常一般人是没有的，但是你跟我必须要有这样的概念，否则的话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那么当我们讲复活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比较上一章啊，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啊，这个世上的小学就是星象学，简单的讲啊，知识的初阶啊，心智之灵啊，你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持续的服从呢？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啊。那么这个基督与基督耶稣同死，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律法上的规定，守安息日啊，守节期啊，这些等等的呢，是后世的影儿，实体却是基督。所以与基督同死的意思呢，就脱离了这些规条了。OK， 所以也再也没有说啊，我一定要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什么东西呢，才能够讨神的喜悦。现在都没有了，现在一切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都不必守这些了，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依靠耶稣基督，而且是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 不再依靠其他的事情，所以呢，与基督同死的意义就很明显了，就是你归了耶稣基督，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复活新生的样式。这个复活就是上帝会给你能力哦，上帝会给你圣灵哦，上帝会给你很多的应许，帮助你完成你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好，那么我们再来比较深入的讨论啊，与基督同死，意义就是说你在天上灵界当中已经脱离了世俗中邪灵的诱惑和影响。那么信徒他也不再受到律法和规条的束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废除了这些人的规定和律法的要求。因此在自然界当中呢，我们人呢就不必再受压制去守这些律法和人的规条，我们已经自由了，因为这些已经不是在被神悦纳的条件了。现在神悦纳人的条件就是在基督里面，他就悦纳你了。所以当我们的人的灵啊，你的灵重生复活之后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全新的看见。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活在这个自然界的地上，却是有一个活泼的心思意念在天上的灵界。甚至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在灵界当中啊，看见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宝座右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只要得救就好了，哎呀我只要这个相信耶稣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好了。不是，你在这边看到保罗在这里有非常深的应许，他要你的眼见打开，他要你的意象能够看到天上，甚至要看到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好，这里有第四点，我再说一次哈，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在天上灵界完成的哈。那就指着我们人的灵而言呢，而不是自然界的生或死哈。因为在这边所讲的生啊死啦、啊，不是讲我们的身体哦，那也不是讲最后的身体的复活了，而是在讲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千万呢不要搞错了哈。那因为有些的神学呢，他就在这边会搞错，他觉得好像在天上灵界做成的事情就自动的在自然界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还会犯罪，你应该不会犯罪才对，他就认为你应该是圣洁了，你应该是圣洁毫无瑕疵了。但是这种天上灵界做成的，对不起，离真正的落实在你的自然界的生命当中那还有一段的距离哈。那这个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哈。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灵，你的灵我的灵哈，当我们面对一切世俗情欲诱惑的时候，你会不会像一个死人没有反应？那这个就是一个功夫啊，要从一个灵界里面当中的看见理解，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一直到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在自然界当中活出这个样子，诶，那个就是一个功夫了。好，那么我们不会再受到邪灵攻击的影响，因为你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你的人是对世俗死了，所以情欲的诱惑情欲的引诱对你来讲你已经是个死人，你应该认为你是死的，所以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哈，重生的新人，你面对属灵的事物的时候，哎，你就是一个蛮有活力的人，积极的寻找在天上的事情，也就不会寻求地上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人生观呢，是要返回天上永远的家。 天上永远的家是他的盼望，是他心里面所思想的，常常去思想的。那天上的家，他是在意象当中进入到天上的灵界，在那里会看到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他会一同与主坐在天上，观看神国发展的事情。上帝的旨意要让他知道，所以寻求上面的事，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寻求上面，耶稣啊，你现在在做什么？耶稣啊，你的现在的计划是什么？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给你的使命，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命定是什么？你这些可以跟他问，主啊，你给我的命定是什么？我要看见到我自己的命定，这就是寻求在天上的事情。就是例如你的命定啦 ，OK， 你的这个神的计划啦，这些都是我们在天上呢可以寻找到的。好，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看见耶稣基督阿爸父神啊，因为我们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会成为我们新的生命。以前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顾念的就是地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这当然我们需要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有儿有女的，有父母的，我们很多人需要去照顾，这个都是我们在地上必须要做。但是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是寻找属灵的丰盛，而不是地上物质的丰富。地上物质的丰富只要够用就好了，我们有余的多赚钱的，有能力的，你还可以帮助别人。那我们真的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做客旅，因为天上才是永恒的家。这个天上的家，它的丰盛和美丽会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所以我们才会像亚伯拉罕到处支搭帐篷。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说我要制造自己的王国，我要制造建一座城来纪念我的名，没有，亚伯拉罕没有，他就是到处做牧羊人，他没有固定的居所，他没有要为自己留下什么，他把一些他自己的东西留给他的子孙之外，他就很快乐的到天家去了。好，那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当你跟我，如果世界上有永恒价值的事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乐意去追求去做。那神国度的侍奉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行的，而且这个真的是有永恒的价值。比如说宣教，当然是神要差派你去，不是说我自己要去，神派你去宣教某个地方，特别的地方，神等待你去拯救那个地方的人。还有就是周济贫穷，那也是一个永恒的事业。还有就是开孤儿院啊，老人院啊，或是开一个神学院啊，像我想开一个祭司学校啊，培育神国人才啊，那这一些都是有永恒价值的。对，你看到这些神国路的事工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兴奋的，你想要去做？当然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现在买了一个堂，觉得这个是一个神国度的一个侍奉，因为有了教堂，有很多的事工就可以开展。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呢把眼界呢扩张到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为这个社区做什么，可以为这个神国度做什么。那另外呢，我们在天上寻求的 就是要看到上帝的应许啊。在启示录当中的圣徒啊，比如说启示录第七章啊，那个在神宝座面前这么多的圣徒，来自各国各民各方各族啊，手拿棕树枝，身穿白衣，在那边大声的喊，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的神和宝座上的羔羊。哇，你也可以想象说，我就是那其中一个。哎，你可以想象在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哎，我们众圣徒高唱哈利路亚，那个大淫妇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金融中心。目前是纽约啊，就是这样的，纽约又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那么他倾倒了，倾倒了，倾倒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会高唱哈利路亚。也就是说你的精神哈，你注意的事情哈，你在意的事情是在这个地上的财富呢，还是在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就很明显的，当这个大淫妇的大臣倾倒的时候，你很高兴的。所以我们要预备这样子的看见哈。那么这个过世的圣徒，我们可以跟他交通嘛，圣徒相通嘛，使徒保罗、使徒约翰，甚至天上的天使，都是我交通的对象，是在天上你可以寻找的。另外有一个态度，就是耶稣基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因为我是他的肢体，他是我的主。那也因此呢，这一层的关系，那我也应该是跟所有的基督的肢体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不再批评论断我的弟兄姐妹，不管他的境况好不好。我以前常常也会去论断批评那些伤害我的肢体，现在渐渐的觉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也不太适合去批评他们，我们只为他们祷告，也盼望他们有一天悔改了，可以重新变成我们的肢体，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啊。这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在讲哈，我们寻找上面寻找什么事情呢？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意象，我的意象啊，必须要打开啊，不然你怎么去看得见？不管你去寻找什么东西哈，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一直在推崇的，读圣经看意象哈。读圣经看意象，如果没有意象，真的是失去了很多很多的宝贝哈。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操练哦，第一个操练就是说，当我们的灵人跟耶稣基督同死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你已经在天上成就了，那么意思就是你就不会再被世俗上的情欲诱惑，因为旧人已经死了。然而我们的新人想要过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你跟我的旧人啊，常常死里复活，然后呢你就会被他肉体跟眼目的情欲所搅扰。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劝勉就是说，我们圣徒面对情欲的引诱啊，你就应该是一个死人啊，因为你已经死了，所以你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呢我在这边列的有暴怒、苦毒、嫉妒、憎恨、毁谤、不饶恕、谩骂等等，我们要在灵里面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呢这个操练呢就是说选择一项啊，这个其中的一项，我刚刚念的这些，想象自己在面对相同的诱惑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反应了，那当然你要先想象这个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么 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耶稣基督为什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应当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个其实因为跟从耶稣，门徒要付代价的。跟从耶稣就是要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毫不客气说，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背别人的十字架，是自己的十字架。你跟我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把你老我的这些很容易受情欲挑逗引发出来的老我，要把它真正的钉死。所以这个操练呢，你要想象你已经死了，那你要写下你操练过程当中看见的。好，第三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再说，这个死不是自然界身体的死亡，而是老我旧人在天上的灵界已经死了，而我们的新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活着，合一的在父神里面，受到神无限的保护。我们藏在神的里面嘛，这个藏其实好像是那个藏那个宝藏，好像神很宝贝的把你深藏在他的里面，他要保护你，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没有人可以动得了我们。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21节，他说，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其实第三节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跟肢体们合一，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里面。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根据。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17章21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在神的里面正是我们信心的来源。因为耶稣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所以当我们真的被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一直在神的里面，因此你跟我的新人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复活，真正的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神的里面被激发、被激活、被活出来。那么我们再一次说明这个死啊，基督徒在天上灵界的死是有三方面的。第一个就是罪，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上的救赎所赦免了。当然这个赦免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一同与基督复活，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第二个就是律法，律法在攻击我们的律法被钉死、被撤去了。所以上帝已经不再用律法来定我们的罪了，现在上帝用基督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那基督的律法是加拉太书6章2节，他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现在要完成律法的要求，保罗说得很清楚，爱心就成全了律法。所以现在以基督的律法来怎么样，来评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有爱，你是不是用爱心来服侍，你是不是用爱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不要说耶稣基督成全我的律法，我好像什么都不用做，不是的。 你需要有爱，因为你是重生的人。你有重生的生命吗？你就要用爱来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也跟弟兄姐妹接触建立关系。那第三个，我们已经死了，就是世上的小学哈。世上的小学有那些初阶的知识啦，星象学啦，像诺斯底派的这种奥秘啊，他们认为神有很多种哈，耶稣只是一个小神而已哈。他们认为当然是不对的，可是呢，他们有这些所谓的奥秘的知识，这些东西通通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因为神本性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第二章的信息。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藏着，等着我们去挖掘。所以呢，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其他的知识啊，世上的小学，甚至连科学都是啊，因为科学到最后都会探讨一个人生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死了以后要去哪里。那这样子的问题是至终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每一个科学家探测到最后都会问到这个人生的问题，然后他们一直研究到最后才发现到神学家早就在那边讨论的。我们讨论的就是上帝的奥秘。所以再说这三件事，罪、律法、世上的小学，在灵界天上灵界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呢，要用信心的眼光去看这些都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才有信心能够活出新生命的样式，不再受这些罪、情欲的诱惑的影响。所以我在说，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应用。你要看见天上灵界做成的事情，就成为你我信心的来源，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在天上灵界看见的，就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信心的来源。但是最重要的是以爱行出来。所以一直在讲信望爱，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常存的有信望爱。那我们意象可以看得见，有了信心，但是真正的把它用爱活出来，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所以我只能说，了解明白这一些，在意象当中看见也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啊。最难操练的，最难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行出来的，就是你必须，我必须存着爱弟兄、爱耶稣的心，去完成上帝在我们中间的旨意。所以我在这边呢，有了另外两个操练哈。第一个就是说，我要你想象你的邻人呢，你要先跟弟兄姐妹合一，然后才能够进入到基督耶稣里面，然后再进入到父神里面，像宝贝宝藏一样。请你按着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17章第21节的经文叙述，也是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就按照这个经文的叙述呢，写下我们的意象跟看见。这是一个合一，这是一个意象的看见，在基督耶稣和我们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你是不是阿爸父里面， 藏着的宝藏呢？啊，这是操练第二。然后我们有一个操练第三呢，所以当你跟我面对罪、律法，还有世上的小学的时候，哎，我们知道在天上呢，已经与耶稣基督呢同定十字架了。那么，请你提出一项世上的小学。那我这边有列世上的小学，其实蛮多的哈。那当然最直接的应用就是说星象、算命啊、邪术巫术的东西，还有异教啊、回教、佛教啊，还有哲学，各种不同的哲学哈。当然还有科学啊，因为现在大家以为科学是最高深的知识啊，最高深的学问。但哪晓得科学的尽头都是在讨论这些神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说世界上的小学让我们着迷在他们身上而没有去跟神建立关系，那么这正是保罗在这边讲的，你们不要被他掳去了，因为他们已经怎么同定十字架了。Okay。所以我们想象这个世上的小学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面，你在基督里面夸胜，那么请记得你去除掉的东西就要以圣洁的圣灵来补充。我们凡是祷告的时候呢，破除什么样的咒诅就要以新的好的圣灵来补充。那么也请你写下你的意象跟看见。好，我们看到第四节，我就想说一节一节的实在是不是太容易，因为哥罗西书真的现在在第三章的时候进入一个高潮，在我们前面所学习的其实是一个神学上是挺难的，但是因为各个神学家嘛，他按着他自己本身的神学的认知，他们有他们宗派性的看法，那么对这个 上面的事情他们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很少人用意象的眼光来看，更很少人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他们认为这个天上灵界完成的事情呢，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但是呢没有办法厘清的很清楚，天上灵界跟自然界有一个差距，他们有些时候会搞混。那我盼望呢你们上了我的课可以对这样子的事情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凡是在天上发生的，我们人必须透过信心的祷告把它实现化在自然界里面。就像他这边讲到，我们基督徒要致死老我，我们待会第五第六节就会看到，那么这个致死老我的功夫就是信心的功夫，就是信心的祷告。好，我们看第四节，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那好，那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吗？基督是不是你的人生观呢？那这个就是一个挑战了。老实说，我以前的人生观并没有把基督放在第一位。那一直现在看到这个，我才真正觉得，就是说我的人生观，我会说我要完成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啊，使命啊，要完成啊。但是没想到在第四节他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你的人生观。意思就是说你的想法、你的抱负、你的看见都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他是你的生命。而且因此我们都在想说，主啊，我会怎么样？就像彼得他在约翰福音21章 耶稣跟他预言，他说你将来哦，你将来的手会被人家绑起来哦，人家要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那彼得呢，他也没说什么，但是他转过来说，哎，耶稣啊，那这个人就指着使徒约翰，他将来会怎么样呢？那耶稣就是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呢？你不要管，你只管跟从我就好了。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其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到底会怎么样，或是他的人生观，或是他的生命，他的价值，他是怎么样，其实哦，说真的不干我们的事情的。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观，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我们的，我们要去看的，我们要去什么，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不要把别人的事情呢当作是太重要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是你我的生命，是我们的人生观，是我们所注重的，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说，我们不要这个落入到这种的陷阱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基督为主。那么基督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像，我们从哥罗西第一章十五节你们看到，他是首生的，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他是一个创造主。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第一章十八节，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是救赎主，他也是十八节。基督的奥秘就是他在外邦人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因为这是第一章二十七节的信息。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因为他会把他掳来，所以呢，他比那些现在在二层天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黑暗的权势呢，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元首，所以他可以随时把他们掳来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就大有盼望。我们可以在灵界当中看见他们被掳了，被掳在耶稣基督得胜的行列当中，因此我们可以夸胜。那么这是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然后基督是旧约预表的实体，所有旧约的节期啦，所有旧约的这些预表啦，那些后世的影儿，所以都是影子，但是实体就是基督。现在基督来了，那么这个旧约的这些影儿呢，我们就不必去守了。所以呢，再来就是最后，基督是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他在这里讲，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有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才有真正的所谓的生命。那保罗他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保罗怎么那么大拉拉的在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呢？因为他深深知道基督是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对，如果我们没有把基督当成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对他的认识还是不够丰富的。我们说过了，基督是基督，他的神性，他是创造主，他是全体的教会之首，他是救赎主，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是一个奥秘，是外邦人心里面荣耀的盼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是预表旧约的实体，影子都已经指向耶稣基督了，所以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拥有这一切。耶稣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所以耶稣他得到的东西我也得到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的肢体。那么最后呢，讲到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呢，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这个很明显的是指的教会被提的时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时刻。那根据林前十五章啊，一霎时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有复活的身体，复活荣耀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呢是很荣耀的。好，那我们将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不管是我们已经死的了呢，还是还活着哈，也还活着，活到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刻，还活着的人就是他经历大灾难了，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要降临了。耶稣要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圣徒都必须先复活嘛。你不复活的话，怎么跟耶稣基督一起荣耀的降临，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呢？所以呢，我们是有被提的。那最后呢，我用那个哥林多后书4:16-18作为这一节的结束哈。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这个内心当然是内在的灵人，因为中文没有把他内在的灵人翻译出来。我能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就关于就是说，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我这边有个操练，操练 No.4 第四个哈。那我要用以弗所书2:6，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来思想神的奇妙作为。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应许，看到他将来荣耀显现的时候呢，对待你是什么光景。他会对你说，你这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侍女呢，还是他会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那我们要参考彼得前书1:13，还有专心盼望其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罗马书8:18也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此这个操练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在多么苦的环境当中，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把这个荣耀的盼望接到我们心里面，那么我们可以每一天呢祷告，主啊，你见到我的时候，你要说，你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一同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享受吧。那就会激发我们每一个人要谨守自己哈，预备，甚至预备要殉道，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在荣耀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不缺席啊。上帝要接我们进到荣耀里面，那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盼望。这个可以成为你的人生观吗？这个可以成为你一个崭新的价值观吗？耶稣基督真的成为你荣耀的盼望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再看5-6，他说，所以啊，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啦，这个邪情恶欲啊，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我再说，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有这些知识，甚至可以分清楚天上的事情发生跟地上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当我们了解整个的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愿意将这个荣耀的盼望实际上化成在生活当中，因为这个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就愿意怎么样，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因为我们的肢体很败坏， 我们常常会想犯罪，第一个是淫乱，第二个是污秽。污秽你可以分成灵里面的玷污啊，比如说拜偶像啦，或者是说还有一些诅咒的咒诅啦，还有呢最常犯的、最常看见的，就是我们会说污秽人的话，比如说骂人啦、脏话啦，那其实就会玷污人啦。所以你在这边看到污秽的时候，你看想到的是被污染跟污染别人啊。那淫乱也是一样啊，你心里面可能很想淫乱没有做，但是人家来勾引你的时候，你就去了。邪情是堕落的激情，包括淫念啊，耶稣基督特别讲说淫念不行的。恶欲就是邪恶的念头，骂人啊、害人啊、偷啊、抢啊。那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贪婪就是贪恋，贪恋自己的权势，贪恋自己的物质东西啊，也贪恋别人的恩赐恩高，想要去偷，那这个都是在上帝面前的不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说神的愤怒会临到那悖逆之子，意思。我们这第五、第六节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信徒虽然在地上活着，却应当是思念天上的事情，看见自己在灵界已经死了，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新生命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以为自己得救了，就不小心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反而我们更需要怎么样，致死在地上的肢体，以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并且为基督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行走在耶稣的道路上面。不是自己的道路，是耶稣基督的道路。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神的愤怒必定临到悖逆之子。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有知识，我们在灵里面可能也看见，意象当中也看见了，但是现在就是你顺服不顺服的问题。如果不顺服，那就是一个悖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必定在教会里面会看到一些悖逆的肢体。所以神在这里警告他们呢，他们一定会被管教的。所以我们期待也盼望也祷告这些人赶快悔改，否则当他们养成这个犯罪的习惯的时候呢，他将来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保罗他在很多的地方讲，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我们今天很多的神学思想呢，却对保罗的话呢，我可以用充耳不闻来讲，他们总是认为他们是得救的，他们总是认为怎么样，这些刑罚好像跟他们没有关系，这些刑罚好像只是那些不信的人。那不是的，因为说真的，我们在面对保罗这样劝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我们必须要看我到底是不是悖逆之子。保罗所讲的东西我是全盘接受嘛，还是呢，我存着侥幸的心，认为上帝不会这样子刑罚我的。那我永远记得马太七章二十三节，他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行异能啦，赶鬼啦。”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嘞，你们这些常常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在天上，进天国的那个时刻里面，一定是一个很让人讶异惊奇的一个地方哦。一定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得救的，但结果却没有。耶稣基督早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以为他得救了， 他现在所行所事的没有小心的致使身体的恶性。所以我在说，在以后一定是很让人 surprise， 非常的讶异。那我们只能祷告，我们盼望了真实的悔改可以临到他们。所以最后呢，操练第五，我们灵人与耶稣基督同死的时候，表示天上的灵界是不会被世俗上的情欲诱惑，因为旧人已经死了。但是呢，我们新人还是要过，想要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旧人却又跑过来了。所以呢，我这个操练第五呢，就是在第五节当中哈，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跟贪婪哈，在五项当中选一项，想象自己在面对这样子的诱惑的时候呢，你已经死了，没有反应了。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就是今天在这个我短宣回来之后呢，第一次啊。其实我准备了十几个小时啊，真的很感恩哦。短短的六节当中啊，看到了很多，也盼望呢弟兄姐妹啊，听我讲了一个小时，也真的有所得着。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第三那个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就是在印象当中，就是我的老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那这里就提到，就是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对。
那这个藏的话，它英文是 hidden。
对。
就是躲的，那个 hidden。
对。
所以我就在这里被卡住了，就是说我怎么样在印象里面知道我的生命，这个 your life 应该是我的那个重生的生命。怎么样与都一同藏在神里面？我在这里这个印象里面我卡住了。
对，所以你要用那个约翰17章21节啊，我要你按照那个约翰17章21节，就是说他是这样讲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生命啊，是合一的，在父神的里面，受他无限制的保护啊，就藏在他里面。那既然我们藏在父神里面呢，邪灵啊或者其他控告啊都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可以逃过这一切。那他要讲这个藏呢，就是说我们真的跟神的生命呢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哈，他保护我们像保护他的孩子一样。所以你在想象当中呢，他就好像呢一个做爸爸的很爱他的小孩子，把他藏起来，让他感觉到安全，让他感觉到温暖，让他感觉到他们跟就是说父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像是一个一家人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意象当中能够尝到这个滋味。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
哦，可以可以。最近昨天晚上我跟李刚两个人一起还讨论这个自己死了这份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个，但是觉得最近好像有这个恩膏和力量，所以我最近常常宣告，就是当我觉得心里不舒服、被冒犯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呢，那我就举起耶和华尼西的那个手呢，我就说我宣告我死了，我就是说求主把这个死了这个能力给我，所以这样最近操练得到了非常大的喜乐。
对。
当我每次觉得自己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当我一宣告这个死的那个能力的话，我就说我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能力就会带着很大的一个喜乐和得胜下来。
对。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两个人 就是分享这个就激动了一点都真的没睡着，就觉得今天又讲这个，我就觉得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又有那个新的力量又进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恩感。
感谢主，感谢主，
很喜乐。
感谢主，我们都不是应该喜乐的吗？喜乐就是真的把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压力啊，所有的这些不愉快啊，不快乐啦，不顺利啊，通通交给耶稣了，哎呦，我就快乐了。
真的是神的智慧，只有死才能活，只有死才能活，真正的得到那个耶和华为乐的那个乐。
是，
我最近就刚刚得着，就所以很兴奋。
是的，以神为乐呀。
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的内容好丰富，好深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咀嚼，更深的来吸收这天上来的奥秘。主啊，你给我们战胜亚玛力人的那个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举起来手宣告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得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喜乐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站主你的里面，真的是以耶和华为乐。主耶稣，谢谢你更多的给我们能够抓举起得胜的手，不但为自己家人宣告抓我们是得胜的，也为我们的城市。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